生命之音，阳光之旅，生命的旅程充满阳光。欢迎大家在清晨的时候收听由北京家人教会推出的圣经导读365广播。愿我们一年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晨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60天啊，很感恩啊，我们已经一起坚持了有2个月的时间啊，60天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来分享民数记啊14章啊15章，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诗篇90篇的读经的任务。那我们看到，当10个探子向以色列人呢发了恶报之后呢，全体会众都大声的喧嚷啊，那天夜里呢，百姓都哭嚎，并向摩西和亚伦呢发怨言，众人呢甚至想要另立一个首领带领他们回埃及。他们觉得呢，去迦南地会使自己和妻子儿女呢都被掳去，或是死在迦南人的刀下。他们完全不相信神曾经的应许，只凭着人的眼睛呢去看处境。神发异怒啊，都用瘟疫呢把这些反对他的人呢都杀绝灭尽。他要叫摩西的后裔呢为大国，但是摩西呢再一次的为以色列人恳求神，因为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要把他们领出来并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神的神迹奇事呢，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儿，就是已经传遍了周边的国家。如果此时呢，神击杀了以色列人，就会给人留下猜忌，认为神呢没有能力把他们领入迦南地，就把他们杀死了。因此呢，就是求神不要灭绝以色列人，求神呢按着他曾经的应许把他们领上迦南地。摩西呢紧紧抓住了神自己的话语和应许，而不是用一般的道理呢去替那些悖逆的人求情。因为神是完全公义的，神做任何事情呢都是有道理的。那对于摩西这样的祈求呢，神是非常悦纳的啊，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但是他们呢仍然呢要为自己的所做的呢所作所为呢就是付上代价。那这些不相信神的人呢永远不能进入迦南地啊，并且呢要照他们在怨言当中所求的让他们死在旷野啊。那些报恶信息的人呢都遭瘟疫啊，死在耶和华面前，而以色列民的儿女呢要在旷野漂流40年。那按照他们窥探迦南地的这个40日呢，一年呢顶一日，他们呢要承受40年漂泊的日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献祭的条例啊。献祭的条例呢在这里呢与利未记当中记载的是一样的啊，当然也有一些补充。从条例的这个颁布的日期啊，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那颁布的对象呢是进入迦南地的新一代人，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人呢在40年的这种旷野漂泊当中呢都去世了。所以这个律法呢也可以说是专门为了能够进入迦南地的那一代所列出来的，就是再次强调了献祭的重要性啊，仅仅呢依靠神，让新一代的人呢也纪念上帝的救赎。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向耶和华献祭，那其献祭的条例呢都是一样的啊。这说明呢，在神的面前呢，并没有以色列人与非以色列人之分，所有要来敬拜神、愿意信靠神的人，向神所献的祭呢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因此呢也可以看到，就是从旧约开始，神就不排斥外邦人来归信神，因为信仰的本身呢就是面向全世界人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强调了呢，要用出熟的麦子呢磨面，做饼呢当举祭奉献给耶和华。出熟的，那一是象征着人对神的所赐予的感恩，所以呢要将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就是献给神。另外呢，就是出熟的麦子呢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呢耶稣基督完成了人类的救赎的工作啊，成了献给神的出熟的果子。就像呢主耶稣基督呢是出熟的果子，具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诗篇的90篇啊，摩西的祈祷啊。那当然我们的圣经导读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历史顺序来进行的啊，所以呢这个诗篇90篇呢正好呢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呢这个在排列的时候呢它就排在了一起啊，穿插着来读。那关于诗篇90篇的历史背景呢啊，这个呢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了。一种看法呢是摩西临终前的一篇祷告啊，那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的最后几个月。摩西呢看见那些曾和自己共同生活的70-80岁的老人，他们的尸骨呢留在旷野，在一种就是孤寂感的状态里呢回顾自己的一生和以色列人漂泊旷野的经历，感触万千，也感叹人生的极快消逝的现实，不能实现进入迦南地的夙愿，因而呢也得出这种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一个心声，说我们要寄居几时呢啊，这样的一个叹息啊，祈求上帝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这个呢是第一种的一个观点和看法。那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是在接近摩西寄居米甸时候的这样一个终结。此诗呢也开端的几节呢仿佛反映了西奈山的这种孤寂偏僻和上帝的这种崇高的威严，与一般世人的脆弱呢并他自己人生当中所犯的大错呢成了一个对照。摩西呢既知上帝的旨意呢已标志着他所肩负的角色啊，使上帝的目的呢落空，并阻挠了那为他的人生而定的神圣计划。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70岁了，而接近80岁了，他脑中呢怀着极大的失落，而祈求上帝呢指教他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他呢得着智慧的心，就是他对上帝呢赐给先祖们的这种诸般的应许仍然是有着信心并期盼。所以诗篇90篇呢不只是涉及摩西个人生活及前途的祷告，那他是一个代表以色列民而献上的恳求的祷告。在祷告当中呢只出现了我们而不是我。那另外呢祈祷呢是和生活的现实的密切相关的，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你切身的感受，向上帝倾心吐意坦率陈述这种恳求的必要，这正是上帝所悦纳的祷告。好，我们呢来分3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是1-6节，那这个呢是回家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泊无定对于家有很深的渴望。那一方面是讲地上的应许之地啊，那想尽快呢到达迦南地，一方面呢是指着在神里面的安息，就是上帝喜欢他的子民住在至高的隐秘处的，就是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那第二呢是7-12节，这个是在上帝的愤怒下度日。这个祷告呢也是摩西替以色列人的祷告，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罪恶和悖逆呢很是头痛，他知道上帝的愤怒呢和以色列人的罪呢是有极大的关系的。第3个方面呢就是13-17节， 是讲的是祈求和信赖。只有呢，靠着神过信心的生活，只有信靠神，依靠神，才能面对各样的压力。我们回顾摩西的一生啊，其实都是靠信心在往前走。摩西的父母呢，靠信心呢把他藏了起来，靠信心呢放在尼罗河上啊被收养，靠信心呢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也靠信心胜过法老的追兵。靠信心在旷野生活40年光景，其实呢，我们也要靠信心而生活。依靠神呢，刚强壮胆；如若不依靠信心呢，其实早就丧胆了。特别像今天疫情肆虐，大家的经济状况啊，大家的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若是我们不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神的话，真的，我觉得就像这句话所说的，我们早就丧胆了。好，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我来想弟兄姐妹们，我们越要紧紧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呢也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呼求我们的神来成为我们和我们家庭的供应。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益，对你有帮助，对你的生命有所开启，也欢迎您把我们所分享的这样的圣经导读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的亲戚和朋友，让我们大家在生命上都一同的来成长。那我们明天早晨的5点钟我们再会。